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应该是两部电影，一部漫画吧，对，就是我们最近看的东西。好，那首先第一部，哇，好久没有这么快切入主题了，前面通常都会闲聊一下，对。可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上班日，然后又看完电影的晚上，想到赶快录一录。
对，我们马上就要来讲，就是我们才刚看完的作品这样子。因为我主要我们会需要马上讲，是因为它马上就要上映了啦，想说就最好赶快录一录，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知道這樣子。
对，不要每次都是电影结束，大家我就是像上次聊完日历，然后大家都拼命在找场次这样子。
对，还有之前那个舞台剧也是，就是我记得好像奶粉群就有人讲说，就是因为听到我们介绍呼吸，然后跑去查，就果然全部都卖完了这样子。
对，好，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部片叫做《致莱斯利》，用英文来讲就是 To Leslie 这样子。然后它是今年就是算是一个奥斯卡的黑马片。因为在他入围最佳女主角之前，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什么片。对，
我觉得是耶，就是尤其是通常可能这个女主角项目的话，也都是一些大家很我觉得一来就是可能怎么样，就是大家都会蛮知道他们是谁之类的这样。但是也不是说今天这个演员他很不为人知，因为他毕竟有演过那个鸟人的女配角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今年的那个女主角就是杨紫琼这件事情，就整个新闻版面就是你知道，
对，
包含就是得奥斯卡这件事情，就因为本来那个 EAO 我会直接叫他 EAO、
哦，就是简称妈的多重宇宙，叫做大家会叫 EEAAO 这样子。
对对对，总之就是因为这部片的整个你知道整个故事太就是你知道太符合大家对于那种奥斯卡美国梦想象了，然后整个版面都是杨紫琼，我觉得相对就大家比较难注意到其他片这样子。
我觉得确实，而且感觉就算是连那个就是奥斯卡女主角的这一个项目啊，只是讲这个项目的话，大部分人也都是在关注就是塔尔的凯特布兰奇，然后跟就是刚刚说妈的多重宇宙的杨紫琼，就是感觉这好像是少数可以把妈的多重宇宙扳倒的一个机会这样子。虽然就结论上来说就是没有嘛，就是最后还是妈的多重宇宙就是横扫整个奥斯卡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致莱斯利，老实说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我们看完的感想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老派的电影，这不是贬义词，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故事。它故事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就是一个中年的一个酒鬼的，就是他算是妈妈吧，对。然后这整部片就是关于说他曾经中过小镇的乐透，然后得到一大笔钱，但他很快就败光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从他的人生各种潦倒开始，然后他回去找他的儿子，找他的就是找他家乡的人这样子，然后一个类似像是他重新跌倒又重新振作的故事这样。对，听起来这是一个超级老派的亲情故事。
对
、但其实看完之后我们的感想的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大概你都可以猜到剧情的发展，可是都还是蛮好看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蛮有趣的吧，就是会反而让你一直在思考说那他到底是做对了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像这种蛮谷底翻身类的这种作品，就是当然就是从很久以前就是超级多这种作品，然后甚至是其实因为我们参加一个特映会，然后就是光年邀我们去了这样，然后他前面其实那个光年负责人也有出来讲，然后他那时候讲的时候也是很直接就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很套路，然后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很多次，但是他觉得这部片做的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细节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先讲主角莱斯利好了，就是他主要的角色有几个，一个是他儿子，就他儿子在很小的时候算是被他丢在一边这样，所以他回去找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已经算是一个应该是18、19岁吧，但是就自己在当油漆工，总之就是在城市里面很独立这样子。结果他本来一副就是好像已经悔改说我很爱你这样，然后还跟儿子一起吸大麻烟，就大家觉得哇你有个酷妈妈，结果他隔天又偷他儿子的钱跑去酗酒这样，然后就再度搞砸。然后这整部片的前半你就会看到莱斯利就是一直这样子去搞砸他人对他好意这样子。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很就是蛮可想而知，但是你在过程中你还是会觉得很痛苦吗？跟我觉得你就是难免还是会希望说他可以振作起来。
我觉得因为他演得太好了，就是他在演就是比如说他看起来好像我已经悔改了这样子，然后就跟你很好啊这样，然后跟就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又情绪失控，或者他无法克制的去喝酒又搞砸自己的那种感觉，超像就大家生活中都会有那种比如说 大家可能有听过那种，比如说突然回来就是跟大家都很好，可是开口其实就是要来借钱的叔叔啊之类的，就是 这种类似这种状况的亲戚，就我想大家可能多少生活中都有听过或遇过。
对，
就他演的真的蛮好，我上一次看到就是这么自然然后让人觉得好真实的演技应该是那个父亲，就是他在演那个失智症的老人的症状，你就会觉得哇天啊，这真的是这样子的人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对
对，我觉得可能他就是因为他召唤了很多我们既有的记忆，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有稍微聊一下，就是关于刚刚说的前半段，这个他不断在搞砸，然后不断在挥霍别人给他的信任，这样子。然后我跟尼尔就在聊说，就是、哦、我们就在分享说，哦，我们就有认识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我们就有身很靠近就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之类的，这样。
对，然后它里面的关系其实会讲老派，除了说剧情的老派之外，它的设定也非常的该怎么讲，就是旧美国的感觉。因为他在他莱斯利的老家是，我想一下他有没有那个明确的州，等一下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直接讲出来，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很明确的讲出来，但我感觉应该是类似一个中西部地区之类的。
对，就是那个一片沙漠，然后大家都戴牛仔帽，然后会有一些城镇庆典，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只有一些小大家聚会的小酒吧，全镇的人都互相认识的那种地方。
对对 对，而且感觉就是那个雷斯利以前他应该是混一个类似那种很重机帮的那一种，就会骑着重机在那边到处 chill 的一群人，这样子。
对，然后包含就是他回老家之后，因为他刚讲到说他儿子实在受不了他，而且他儿子不想要自己再受伤害，所以他儿子就打给应该是他奶奶，就是儿子的奶奶，所以应该是他岳母吧。对，就是他前夫的老公，因为他其实有交代说莱斯也好像他没有其他家人。对
对，
总之他就是被接回，强迫接回那个就是乡下老家居住这样。然后结果那个奶奶跟爷爷都是也是那种重机帮的，就是有刺青，然后头发绑辫子，然后穿的非常的，你知道该怎么讲，非常的民族风这样。对
对，我觉得他们看起来蛮 gan 的。
对 gan 就是整个小镇确实你的蛮 gan 这种帮派的那种
感觉。对对，很帮派的那个 gan， 但他们不是，我觉得不是那一型的啦，就是只是说他们看起来很有个性，应该这样说。对
对，然后总之他回到那边之后，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城镇对他的恶意吧，就大家都把他当成笑柄这样。对，然后他也，但是他也因此，就是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情，你在前节的时候很难同情他，因为他就是会一直把别人的好意搞砸，或者别人可能还没有对他怎样，但他就是自己有非常多的攻击性，这样就会搞砸一些事情。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因为他其实在做这个方面那个怎么讲，你对于这些小镇的人的观感也是转变得很自然。因为例如说你最开始的话，因为你会觉得说那个雷斯利这样一直搞砸各种事情，觉得他很烦之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他们这些人对他很冷淡好像是很正常。但是当他好像试着有点想要改变自己，然后试着想要就比如说戒酒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但是因为当然你不能奢求这些被你伤害过的人就是哦，就因为好就很梦幻性的，就是好你今天要戒酒我们全部都支持你，然后就对你超好的，就是现实世界完全不是这样，这样。但我觉得剧情演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反而会觉得说啊，那这群人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冷淡的态度对他呢，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你身为观众的这个观感很五味杂陈的部分是他很写实的地方吧。
对啊，我喜欢一个小细节是莱斯利刚回到镇上的时候，因为他还是戒不了酒，会偷偷跑出去玩这样。然后结果到了酒吧之后，就他很想要勾引男人，可是他已经不是十八十九岁的那种青春少女，就不是他以前那样子。他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憔悴的，就是女，就是一个
中年女性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管他，就他在那边搔首弄姿的时候完全没有要管他。可是到后来就是他开始戒酒，然后他还是有一次去了酒吧，可是他那一次没有喝。这一段非常重要，就他虽然点了可是他都没有喝。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看起来蛮油的一个蛮油蛮阿法的男子，
一个路过帅哥这样子。
对，有个大帅哥看起来就是想要就是勾引他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说有一种说哦，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觉得我好像很好钓之类的，对，但我现在没那个心情这样。然后就拒绝他了。然后就是这种前后的反差跟他在做这些行为的细节非常厉害，尤其是就是饰演莱斯利的演员，就是他在表现说他有喝酒跟没喝酒一些非常细节的表现都切换的非常自然。
对，就是我觉得像是因为他的前中后就是有一个蛮明确的段落的感觉吧，就是例如说哦，他前面可能就是 我们刚刚说那种会你看得很痛苦，然后觉得哦他怎么又搞砸了的那个状态，然后中间就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算是有一点点就是蛮下了蛮大的决心想要开始戒酒这样，当然他在戒酒这个过程非常痛苦，然后跟他最后有想要试着比较以清醒的方式在过生活这样，然后我反正我想我们爆这一雷应该都没有什么关系吧，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很老派的故事，
对对对，你蛮可以想象他的结构的，
你甚至可以想象你看到一半的时候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然后但我想要讲的是说就是follow 刚刚尼尔说，就是我觉得他演的方式就是也是有好几个阶段的感觉吧，好几个层次这样子。因为像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单纯演最前面的那个他非常落魄然后非常神经质然后但是又很容易生气，就是完全是一个酒鬼的状态，然后就是好像就很有攻击性然后对谁都很恐怖的那个状态，然后大家都不想靠近他，然后到了可能中间就是他的那个内心的纠结，或者是到最后他已经是清醒的可是他偶尔时不时可能有点又被拉回原本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层次感是做得很足的，对。然后跟我觉得那真的是很细节的事，比如说像你最前面就是虽然他有比如说去找他儿子或者是找别人帮忙的时候他会假装自己清醒，可是其实你看出来他应该是喝醉的，就是他可以做出这种层次的演技，比如说像你从他说话的声音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在说谎或者是他现在在假装这样子，
他刚才在乱掰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然后到了他实际上真的清醒的时候他说话的方式完全听起来不一样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很难完全的讨厌莱斯利这个角色，可是你会觉得看得很难受，
嗯，
对，因为就是刚刚讲他会让你想到现实中的某些人，对
对，就是
尤其是如果跟你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看了会加倍痛苦的。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蛮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就是在各个他可能跟别的我们刚刚在想象说那种例如说同一个剧本有可能被拍得很油腻或者是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就是事情才没有这么简单欸，就是这也不过只是一个又是一个励志电影，就是现实不是这样，就是他不会变成那样子的电影的原因真的就是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吧。因为我觉得包含像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觉得有一个很蛮重要的重点是他中间在戒酒的时候他很认真在拍戒酒这件事有多痛苦这样子，
对
就是而且我觉得甚至一直到最后你都身为观众你都会超级担心他又会继续开始喝酒，
对，他有很多个瞬间是他又拿起酒瓶然后几经思考之后又放下，就那完全就是好像再出一步差错他就又会回去之前那个很不堪的状态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蛮去表现出说到底戒酒这件事有多困难，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在这个酒瘾状态的人是不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像包含你戒酒可能会有超多戒断症状，可能比如说你会没有胃口或者你会是狂吐之类的，
或者单纯就是心情很暴躁的，
对对对。然后对，而且我觉得或者是说他后面就是不断的有出现很多瞬间就是那个酒离他其实就是很近，或者是酒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简直像恶魔一样的东西嘛，就是他诱惑一直在那边，只要他
观众会在内心大喊不要不要碰，
对
对
对
对
然后每当只要就是因为你很难说哦，你因此就你戒酒以后你人生就变得超级快乐然后所有人都会对你超好，就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嘛，就是你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倒霉的事情或者是大家还是对你不谅解，那在你低潮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克制自己不要去碰那个诱惑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在演这个部分的地方都会让人非常就是很感情很投入的，因为会他觉得很紧张这样吧。
他蛮适合作为学校辅导室的片放来看，对而且我觉得蛮有趣一点，我们刚刚就是聊完的时候应该说看完的时候就聊到说这部如果跟那个最好的时光摆在一起看就觉得最好的时光真的是一个超不负责任的片就是尤其一边是那个就是美国然后酗酒的女性然后无家可归然后人生低谷，然后另外一边是欧洲的就是过得非常舒爽的老白男念，就是老白男呢开始觉得我们来喝点酒吧，然后好开心哦，对，解放真正的自我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妙的是就是讲到最好的时光，就是因为我觉得中间他其实算有在做一些就是例如说他们因为喝醉然后还是搞砸自己的人生的部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一直心情上觉得很疏离，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觉得那件事情很 big deal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非常痛苦或是没有想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的感觉，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哦好吧我就搞砸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你不会特别觉得，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看就是那个雷斯利的这一部片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哦不要再来了太惨了吧，等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危机意识不同啦因为像雷斯利就是他因为 中了乐透酗酒之后，他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他完全就是一个讲白的，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废人的状态，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即使别人好不容易有个难得机会对他伸出橄榄枝，他也会马上把这件事搞砸。像中间有一段非常重要，就是他后来就是都被家人赶出去之后，他就沦落到一个汽车旅馆附近。他原本甚至只是睡在外面，然后被赶走。对，但因为旅馆老板他们捡到他的皮箱，然后就反正就是因为全镇人都认识他吧，其中一个旅馆的老板也是认识他的，算是然后玩伴，以前的玩伴之类的。有一个旅馆的共同经营者叫做史威尼，就是一个中年的大叔，然后他看到莱斯利就是很落魄，他其实有点一开始是出于同情，跟就是因为他们拿了他的行李箱，他把行李箱堆在那边，他有点罪恶感之类的，所以他就说，反正他还装得很像说，哎，我认错人，反正他就是以为，他就故意装成像是莱斯利是打来应征的人，然后就说，哦，天哪，你就是不放弃，你要来应征这个工作，我就给你工作。其实他甚至给他一个台阶下，
对，他自己演了一出戏这样子。
对，然后但莱斯利完全就没有 catch 到，然后就一直。
你认错人吧？
对，但总之他还是得到这个工作。他得到之后，就是马上就搞砸，就是睡过头啊，然后预支薪水去喝酒啊之类的。对，总之他就是一直搞砸这些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你再搞砸下去的话，你又要没地方，就是你又要没地方住，然后就真的不会有人在帮你了之类的这种危机感嘛。所以就会跟《最好时光》那种他们很有余裕，只是在寻乐子的感觉差非常多。同样都是酗酒这件事情。对，
就是，而且我不知道，我就忍不住有种，就是可能你在北欧，然后你就算就是被你家人踹出门，但你可能还是可以在街上活得很好的心情。
所以社服的福利非常好吧？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自雷斯利的话，他就是会有很多演出说，他是真的是已经被人家赶出门，他什么都没有，就他可能连怎么坐公车的钱都没有。然后，
毕竟美国是一个你真的会因为没钱赤贫而死的国家。
对，然后他就是什么，就只穿一个羽绒衣，然后看起来超冷，然后。就是缩在路边的，
他穿的甚至不是羽绒衣，他就穿着一个
很破烂的衣服这样子，
很破烂的外套这样子。好，回归剧情来讲，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旅馆老板 Srini 嘛，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因为反正你大概看一下，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就是 Srini 应该对他就是蛮有一点好感，想要帮他，就那个混杂的一方面他想要帮助他，因为他前妻也酗酒。对，然后只是他前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了教会，虽然戒酒，可是他讨厌那个教会。总之他有点，我觉得他对莱斯利有种类似这样的投射，然后他本身可能也有点喜欢他这样。可是我中间一度一直在祈祷说，拜托他们不要是恋爱关系，拜托他们不要恋爱关系，拜托就是 Srini 只是一个单纯的好人这样。对，当然最终他们感觉就还是有恋爱关系，但我觉得处理的算是我可以相对可以接受。就是刚刚讲的，我觉得导演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一个非常煽情的方式，而且我觉得他很擅长在他要发糖之前先发玻璃，
有一点，
对，他很擅长这个手法，所以会让你觉得啊，这时候给他们一点微甜的好像还不错，这样你不会觉得这一切非常的理所当然。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一手糖一手鞭子的那种感觉吧。
对，他会先给你鞭子，然后再发点微糖给你，包含这部片的最后一幕，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个大爆雷。我觉得前面讲的没差，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剧情很单线的片。对，但这个就是会讲到最后了。好，给大家一个爆雷的警告。对，总之这部片的后来就是莱斯利打工那个汽车旅馆，然后他也开始戒酒，就他的人生好像开始有点转机这样。然后他们就看到，总之那个旅馆对面一直有一个废弃的冰淇淋店。对，那因为那时候他跟淑女还不错，然后他们就是想说要把那个冰淇淋店整顿起来，因为莱斯利曾经的梦想就是要开一个餐馆这样。对，那如果是一般的片在处理的时候，应该会就是这个餐馆
盛大开幕这样子。
对，盛大开幕，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夜晚他想到他儿子之类的。对，但总之那个餐馆开幕之后，就是他们本来都很开心，结果一整天都没有客人，就到晚上都没有客人，而且就是还发生了刚刚就是 Wolfie 讲的他一度想要在此去碰了酒瓶这件事情。对，
超危险的，真的超危险，
就是啊，这部片该不会要缩在这个地方吧。对，然后但总之最后他的结尾就是刚讲到的，就是他的岳母跟他儿子，而且他岳母此时其实还是一直对他是一个无法谅解的状态。在最后深夜的时候来了，而且他们在吃那顿饭之前，就是他们还算是吵了一架，但是有点像是彼此把最后情绪宣泄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 就是这种你知道暴风雨过后大家一点团聚的小温暖，就是是一个蛮不错的结尾。
我觉得是耶，就是因为我们就在想象说，例如说他如果是一个那种你很不乐见的那一种，就是超级大团圆，然后甚至什么小镇上的居民都知道雷士利终于就是那个反悔了这样子，他终于改过了这样子，
他就会像政府拍了反九宣导片。对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大家就是来跑来帮他就是应援，然后就是一堆人把那个餐馆挤爆，这就完全不是这样演这样子。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他现实虽然他最后他岳母有出现，然后就是一开始看起来好像也一副来拆台的样子什么之类，但反而就是好像那个可以把话说开的那个状态很好，
有这种 I hate you but I'm sorry。
对，然后他我觉得他也很明确的说，其实他今天来也不代表说他会以后就会原谅他这件事情，就是以前他曾经抛弃他自己的儿子，然后就是把小孩丢给他们照顾这件事情，他是永远不会就是谅解他这样子，但是他可能还是有他觉得抱歉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就是有一种说，我知道我们之前很糟，但因为生活还是要过，所以我们就好就讲开了，我们往前 move on， 但接下来你还是得看你自己表现。就是
对，
当然剧情当然就差不多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就是后面是一个感人的小团聚，但就是我觉得回到现实来说，就是也有可能今天你如果比如说餐厅倒闭，然后你跟你的比如说你的新的爱人又就是又吵架，然后你又回去喝酒，
对，
然后你又再度陷入那种，其实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
但就是因为这种危机仍然存在的这种真实感，让这部片虽然它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可是看起来很就是很好看。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他一直到最后都还是一直让危机这件事情不断出现，才反而让他变得很饱满跟很写实吧。因为我觉得就我们刚刚也有聊到说比如说例如说像我自己之前在长辈那边听过的经验是类似说有点像比如说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可能比如说曾经喝醉就曾经是一个酒鬼，或者曾经是一个很有毒瘾的人这样子，然后有点像出租一个房间可以让他住什么之类吧，然后就是还是花了超多的人力，然后想办法给他找到这个机会，但是可能让他进去住了该不到一个月就又人间消失，然后再也找不到他之类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像大家会听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亲戚回来借钱，然后借到变成无底洞，有去无回这样，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带了个小孩或者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像改过自新了，然后两三年然后也会回来吃饭过年什么之类，大家不错，就之后就是钱突然又啪又没了这样子，就是他偷偷把家里什么东西卖掉，这种事情都蛮常听到的。
对，
我觉得他的好处就在于说他并没有跟你说这样子的人一定会变好。
对，
他只是呈现出说他有他的难处，然后周遭对他的眼光，然后他可能有想要悔改的意图这样子。那故事先停在这里，可是他也没有一定很说教式的，就是说所以大家都要给他机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他在于大家对于主角莱斯利的，就是厌倦跟同情同理，这拿捏这个平衡拿捏得很好啦。对，
我觉得确实，因为他不是那一种有点像是说好，我们今天都不给这些人机会我们就很坏之类的，因为现实就不是这样嘛，现实就很有可能发生说你都已经给你觉得可能他曾经犯过很多次错的人很多次机会，然后他还每一次都搞砸，那你怎么可能要求别人很无底洞的不断在付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像刚刚你有说，就是在这个平衡上做得很好，然后跟我其实很喜欢他在最最最前面有一段是他就是跑去，因为还是太落魄，然后甚至跑去找一个他18、19岁的儿子还不到20岁，然后他儿子就是自己一个人很努力的在城市然后想办法工作然后养活自己这样，当然就是这一切的来源不就是因为就是莱斯利把他抛弃了，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工作养自己嘛这样，然后但他甚至还因此跑去投靠他，然后前面他有一个貌似好像就是没有撕破脸，然后就是儿子也说好，那你可以暂时住在这边什么之类的，有一种稍微的和解的感觉这样子。但是他很快就因为他又就是重蹈覆辙，然后就又再次背叛了人家的信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看了觉得真的，我觉得我感情上面感觉很大的冲击，就是他儿子就是非常难过吧，然后就是 他很难过的同时，他妈妈还一直在跟他讲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你要相信我，我真的很爱你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于小孩真的是一个非常永久的创伤吧，这样子。就是你不可以一边在背叛这个他是身为孩子，你在背叛他的信任，然后同时又跟他说我这是一个爱你的表现，这样子。
对，而且他儿子就有明确说出来说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我不要再经历一次了。
对，
所以他儿子就直接打给他，就是岳父，就是他爷爷奶奶，然后把他妈接走，这样子。对
对，哎，就是我看到那个真的觉得哦，感慨万千，觉得就是我其实觉得就算他结局好像他跟他儿子又重聚了，然后他儿子应该算稍微的至少愿意见他妈之类的这样，但是我相信就是刚前面说他永远都还是会对于他妈妈有某种程度的害怕，就是他很害怕比如他爱他妈或他信任他妈有一天又会遭到再一次的背叛，这样子。
对，总之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个蛮好的片啦。对，
嗯，
尤其是除了去看这个剧情之外，我觉得尤其适合想要写这种比较就是老派的故事的人，或者拍一些情景片的导演，就可以去看演员跟导演如何去拿捏这个分寸，不要让它显得很煽情或俗套的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看完的时候也是在想说，嗯，其实就是一切剧情都是不出所料，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好看，或者是为什么我在某些地方是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对
对啊，就推荐给大家，他好像20几号会上吧，所以24、25记得应该是那时候，所以我们录完这集剪出来应该他还在院线上面，对，大家就可以去看了。好，那下一部要讲的是我最近看的一个漫画，叫做恶性通膨。
嗯，
他其实好像还没有正式代理的中文，但是因为他之前有宣布要动画化，然后最近其实日本那边也完结，所以我想说可以介绍一下。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要素过多的漫画，就是它其实应该，因为你知道 Jump Plus 不是现在是一个网络连载企划，然后就包含大家知道像岩泉作者就是藤本树，哎，藤本树，对
对对，你刚刚是害怕你讲的藤井树，
对
不对？
对对，为什么藤井树要取一个这么像的名字？对，总之就是 Jump Plus 现在已经算是一个稳定，然后发掘新人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连载企划，然后。恶性通膨的作者也是从网络那边出来，就是也是从 Jump Plus 的企划里面出来的。然后他恶性通膨的故事是一个蛮有趣的商业斗智战。我讲一下他的设定好了，就他基本设定是主角是一个，就是主角卢克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后裔，然后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就是之前是还有奴隶贸易的，但其实已经在他们的帝国已经被解放。
嗯，
但卢克他们的民族的人还是会面临到一些就是威胁，就比如说其他人的歧视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一些蛮当代的问题有被融进这个架空的世界观里面。然后很不幸的他又再次遇到就是奴隶商人这样，然后他姐姐作为就是那个民族的巫女就被绑架了这样。那他就是向神去祈祷，然后在他们民族的传说里面，就是神会赋予就是认真祈祷有强烈欲望的族人就是一些异能，让他们变成救世主。然后卢克就得到一个很奇妙的异能，就是他可以制造出假钞，就是他可以产出他们帝国的假钞。可是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哦，他那个假钞是所有流水编号都一样，
听起来很难用。欸，
对，听起来就非常难用，就是虽然比如说你去买个东西可能会被就是可能买得过，可是你其实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大量的去买。所以卢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他姐姐要被拍卖，所以他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带着这些钱然后去拍卖会把姐姐买回来这样。对，这是第一个一开始的设定这样。
嗯，
然后整个故事其实就围绕着他到底要如何运用这个非常有限制的假钞能力。所以其实重点其实不在假钞，而是假钞能造成的影响。就是比如说你给人家看一大袋的钱，就他其实是很多那种障眼法跟骗术，就比如说诶，我手上有钱然后先甩一点，然后对方觉得哇你真的有钱，那好啊，你要订什么东西我们先订，因为你证明你有钱。嗯，可是你只是先露给他看，他一般人也不会，因为他能产出的假钞基本上是100%还原，所以没有人会去怀疑这样子之类的。
嗯，
对，然后他整个故事为什么叫恶性通膨，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总之卢克后来的目标就有点像是说他要靠这个假钞的能力来颠覆整个国家。对，
嗯嗯，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然后他们被欺压这样吗？
其实不太算，因为在他们里面其实他们的民族已经算是被解放了，但一方面是他要找到他姐姐，然后其中需要透过 想办法跟国家谈判，才有办法解放他姐姐所在的地方。
啊，他不是前面已经把他姐姐买下来了吗？
哦，没有，那个买下来只是一个人偶而已，就他姐姐其实被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他姐姐是一个很大威的一个角色嘛，不然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抢着他？
对，他姐姐算是巫女身份，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国家跟其他地方的人也对他们民族的这个救世主传说有兴趣，而且因为有历史上的实证，就是反正在他之前其实有几个也是救世主，然后都是一些能够颠覆世界的力量，比如说
巨人的能力，
也没有，重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泛用性，它都针对性非常强。就是比如说第一代就是能够产出铁，所以他们就打赢了战争，因为他们可以制造武器。然后其中一代是可以产出蝗虫，对，然后就是让就是闹饥荒，就是用饥荒然后来毁灭国家。
我刚想这种红灯右转不会被发现。
这个有点太针对，太小了，
太小了。
对，然后还有一代是可以产出大麻，然后把鸦片卖给敌国这样之类的。所以就是他们的能力其实都非常的具有颠覆性，可是你要能够善用。所以他这次就是你知道有点像是在整体经济层面能够打击一个世界的能力，
但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真的是跟经济面很有关系的能力。
对对对，
好好，现在的话可能是他可以生出一些什么加密货币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可以制造出一些 coding 的东西或者 AI 的东西。对，反正卢克能力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能力。那大家想说，比如说那你觉得要怎么用假钞颠覆国家，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想象它的用法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说就是很直观的话就会觉得你就是印一堆人就变成超级无敌有钱这样嘛，但是你刚刚不就说就是它的流水号都是同一个话，那感觉很容易被发现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后来想出这就有点涉及到中断报了，因为它其实只有五六十话吧。对，这已经差不多二十话，
它已经完结了。
对，它日本那边刚完结，然后他们其实想出的办法就是他们是要让假钞，我就不讲细节啦，就是他就是想要让假钞一夕之间流通。然后重点是如果你有办法让假钞成功在一夕之间普及到整个国家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超大的问题。因为即使政府颁布说用这个假钞，这个流水号，这个假钞是假钞，可是你想比如说店家已经有上数十万的店家都收过这个假钞，大家会认账吗？对，比如说
大家一定也是想说那我就偷把它花掉。
对对对，比如说你今天是房东，我给你10000块，然后全部都是假钞，就是你想说干，就是收到假钞，你一定想说那我一定要赶快把它用掉，我才不要被人家发现。因为这时候大家就会去银行挤兑想要换真钞。对，然后就是你的，总之因为货币的价值最基本其实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对，就是所谓的信任是一个很模糊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很多银行其实都有比如说各种比如说衍生性的金融商品，或者是其实他们的担保并没有那么多。
对，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金本位制就是你有多少黄金你就发行多少货币嘛。但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国家尤其像美国什么之类，他们的货币其实是超发的。那为什么它可以超发？为什么全世界愿意承受这个风险？重点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货币有信任。对，它是一个强势的货币。但假设今天这个信任一夕之间对崩解，那就会变成是一个除非你发行新的货币，不然你就无法控制的状态。可是发行新货币也并不是一个那么快，就比如说印了大家全部都换新的，你至少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转换嘛。对，那旧的就是你像大家以前都听过那什么台币40000换1000的那个故事，对对对，40000块换1元的故事。对，所以这才是这个漫画的主轴，它叫恶性通膨，就是这样。
哦，
对。
那等一下我想问的是说，可是那难道不会比如说政府马上发现说那某一个就是某一个条码的那个就是某一个编号有问题之类的。
你问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从漫画到就是中段其实都没有人知道那个流水还有到底是什么。就虽然卢克尔用过很多次，可是因为那些货币都被销毁或刚好就没注意到。所以蛮有趣的是它里面的剧情其实是一个多方的角力，就是卢克自己是想要找回姐姐，然后他一开始遇到一个奴隶商人，然后那个奴隶商人的角色也很有趣，就是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坏人，而他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所谓视财如命就是到说比如说今天他的船员被打死，然后他就会看到他们头上出现一个减60万的符号，就是干这条人命值60万。比如然后比如说今天假设一个古董拿来，比如说今天他有人要砍他，那我应该要拉我旁边的伙伴还是拿我旁边的古董来挡，他就会去衡量这个价值。所以对他而言世界的一切都是价值的兑现。然后这个商人就是后来跟卢克有点像是亦敌亦友的关系，重点就是在于说他其实也不信任卢克，其实本来也不信任他，可他知道只要有利可图他就绝对会站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们的关系有点像是说卢克如果想要得到他的力量， 或者是借助他的就是盘算，就他想办法让他利益最大化，或者卖给他一些，比如说哦，我颠覆国家之后，我黄金的开采权给你，他说好成交这样子，就是他们是建构在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上。然后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国家的代表，就是卢克在当奴隶的时候有遇到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子其实是国家的特务，只是装成奴隶。其实大家一开始应该蛮早就会发现，就比如说他懂很多东西，会很多语言，然后穿着穿高级西装穿得很自然这样子。对，总之他的故事就是建构在一个三方角力，所以像你刚刚问到流水号这件事，就其实就是他们争夺的一个重点，而且也是谈判的重点。
哦，对，而且刚刚那个就是因为你有稍微在录音之前有稍微给我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因为他最近要改编成动画嘛，我们看一下那个 PV 什么的，然后说天哪，这个效果也太正太控了吧，
做的非常的色情。 对， 對、啊、接下来就讲这个作者这个漫画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卖点，就是我其实怀疑作者是不是有画过正太的同人 A 漫，因为他就是故意把主角画得非常的色，然后就是非常就是很典型的正太控会喜欢，就是穿的就是比如说小小件的水手裤水手服，就露出一点曲线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他在变出所谓假钞的时候，就是一个高潮点的样子，
就他是会类似像全裸这样，像是那个美少女战士变身之类的。
他没有到全裸，可是就是他会开始喘气流很多汗，他就说什么缠假钞这件事情对他而言身体负担非常大，但看起来就超像就是玩，
是有一点也有点像另外一种层次的男运耶、欸、
对对对，有点类似。对，然后就是会你会觉得那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就是他缠假钞看起来非常的色情，到后来真是我觉得作者开始吐槽这个设定、
啊、
就是
假的，
他缠假钞的时候他旁边的伙伴就会叫其他人先出去这样，先不要看这样，还有他缠到一半人家开门啊，然后看到
啊，不小心看到了这样子。
对，而且作者是卢克自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穿暴露的衣服，甚至直接被骂说你这个暴露狂，
好好笑哦。而且我觉得很好笑是大家如果就是听就是刚刚你有叙述这些剧情，
觉得他是一个严肃的斗志漫画，
应该完全不会想象到那个画面是这样。
但你只要现在去查恶性通膨漫画或动画，直接就发现他画的超色情的。
对， 對，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性癖。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回想起来，或者是我见识太小，但我觉得类似这一种因为这你 是在 Jump 上面连载，
对，
Jump
Plus
上面连载，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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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我是说类似这种，但他的主角是这么正太的类型好像没有很多，或者是我说要就算是正太，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以卖正太的美色为目的的吧。
对，而且他们那个反正他在交换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的神给予他的试验，就是他那个神觉得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生育力其实才是人类最强大的能力、
啊
就是、
然后呢、
没有没有，就是说就是生育力是延续种族最强大的力量，但是所以就是获得其他能力的人就会被剥夺生育力这样子。对、
哦、
然后也不会有就是太大的性征，所以主角就会一直都是一个正太的样子。对，就是他失去 了、
哦、了解，
他失去了身为人类能繁衍的能力，可他获得这个制造假钞，
他获得了繁衍假钞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个设定某方面来说就是合理，作者可以画正太的这个就是欲望。
哦，了解。
欸，你现在你随便查恶性通膨的漫画，就你看到的画面全部都非常的色。对，你简直像是在查 A 漫一样。對，
我觉得是耶、欸、而且还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衣服都完全不穿好的感觉。
对，就是他的人设，但我想喜欢的人应该会蛮喜欢。但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漫画就是在一个不该搞笑的地方很用力的搞笑，然后他也没有要解释这个设定本身，算是一种魔性的卖点吧。對，
而且我觉得刚刚看到那个其中有一幕好像是应该是他的宣传海报吧，然后是那个主角被埋在一堆钞票里面，想说没有，就是他是不是只是为了想要画这一幕所以才做这个作品啊。
对，但我觉得想到另外一个是那个比如说狂赌之渊、狂赌之渊也是他们很认真在赌博，可是里面的人物全部都是大胸哦，非常色气。
对
对
对 对，
對，我觉得类似啦，类似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些设定，就是这些设定完全没有必要，可是加进去反而就会有一种冲突的美感。
OK， 所以我觉得你很会叙述这个性癖的部分啦，因为我会觉得没有，这只是作者的性癖，但你说它是一个冲突的美感，
讲好像我在为正太辩护一样。惨了，我今天要多一个标签，
完蛋。而且我刚刚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其实蛮好奇说如果你今天是比较有金融背景知识，或者是你有在对于经济比较有理解的话，你去看的话会觉得比较有趣吗？还是因为觉得你瞎他妈乱写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会觉得有趣，可是应该会觉得不够 不够计谋的反转不够精彩，因为虽然刚讲它很像斗智剧，但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底牌揭露，它其实比较像先底牌游戏，所以它的本质上还是 Jump 那种，哎，你想不到我有这招，呵呵，其实我还藏了这一招的那种感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他们要做假钞，然后找不到工匠，突然就会出现一个，比如说人家认识以前的工匠，然后会交代一下他背景故事，但是你会知道这个角色是临时被加进来，他不是前面就买好的浮现这样，所以他比较像是先底牌游戏，至少我现在看到这个阶段，我是觉得他比较像先底牌游戏。
你刚刚是不是说很像死神？
哦，对啊，就是那种，哎，你想不到我有这一招吧？
我都觉得是，就是说，就是你没有想到我的这个比你还要大吧之类的，听起来怪怪的。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有问题，对，等一下没关系，我们先无视这件事情。
不是啊，就是先底牌不就是这样吗？
我的大招比你的大招还要更大，
还要更大，
我的大大招比你更大大大招，
对，我这个宇宙无敌再加一这样子。
对，我觉得比较起来比较像是工具型的人太多了，就是比如说，今天就是他们想要做假钞，突然就来了一批工匠。然后比如说政府那边想要查，突然就会有一个县民这样子，就是
他比较不是那种很缜密的，就是你，我觉得比较真的是斗智型，会让那个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想说，原来刚刚前面的这个是这样子啊，你就被那个收回来的感觉很好这样子。
对，但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物算是有魅力的，所以作为一般读者，我想可能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啊。而且听说到剧情到很后段会有很重大的反转，对，我也是蛮期待慢慢去追完的。对，现在他的其实他现在到完结篇的后段剧情是在 Jump Plus 上面是可以免费看的，对，但是他中段的是锁起来，就是他们现在日本的漫画现在都这样，就是如果你是追连载，其实就像那个 Webcom 之类的一样，就是你在追连载的时候会一话一话买，然后完结的时候会特别公开后面，然后因为你想要先看前面，然后前面是要付费的，就会有这样子。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对，希望，我觉得以他，我觉得这种也是为什么他画得很色气，因为我觉得这在宣传上面就会有话题
哦，是，
而且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卖色漫画，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动画化，他应该是会蛮有话题的一个作品，
而且感觉就是会强调他那个很色的那个生假钞那个过程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甚至会有点迷因化，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宣传手段。对，
对，
但我觉得漫画本身的反转算好看，所以我也算推荐大家去看。对，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蛮爽的。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在于说，他很像是，应该这本身也是作者第一部的商业连载吧，我觉得他确实是很第一部绘画出来的作品，就是一种乱七八糟的设定，所以应该说一个很有趣的主轴，但是塞一堆乱七八糟的设定进去。对，然后像那个叫什么，就像那时候岩泉也是啊，就是作者的初出茅庐之作总是会让你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完美，可是又怪得很有趣这样。
我懂耶，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稳健这样子，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有趣，就是就算他有一些缺点，你好像也可以觉得说，哦，但没关系啊这样。
对啊，而且我必须老实说，作者画工就不是很好啊，但是因为他的故事是比较偏斗智型的，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多动作场面，倒是他画他很色的地方都画得很好。对，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擅长画 A 漫的人啊。
对，我就觉得他，我就在想说，我一定要去查出他以前到底叫什么名。我觉得他那个笔调绝对一定有画过那种，就是同人
志，哦，这完全就是一个专门 H 漫的那一种
路线的同人志。对对对对，甚至我觉得可能可以凭画风找到到底是谁，但是没关系，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对，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一下。对，这样讲好像我很有兴趣，但没有，我只是想知道说
你不要解释，你刚才没有解释之前，
我
觉得还好啊，
我只是想要验证我的猜测这样子。对，
了解，好好，如果有人知道的话，请务必贴给你虐恨来的粉专这样，谢谢。
或者是 DC 群，现在应该 DC 群的人比较多。对，粉专现在已经没有在营运，可以贴给 IG 或 DC，
贴 IG 或是 DC 这样子。
对，
好，那我最后讲一个，就是跟刚刚前一个真是调性差非常多的作品，但是因为也是我最近，因为我前阵子有说，哦，因为我工作太忙，然后什么都没看电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周末有点，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想看电影感觉被反扑了，这样导致我就是在很短期间内疯狂看电影这样。然后我就是讲其中我看了一部叫做《所有的美丽与血泪》这样，然后它其实是有上那个有，也不是上，有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最开始是很快的被他的海报给吸引，因为他的海报真的长很漂亮，他就是一个裸背的女子吧，然后上的那个标准字也是有设计过，就写所有的美丽与血泪，然后他的英文其实是跟中文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英文就是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这样，就是会觉得 其实你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部片在讲什么，我几乎是裸着就去看的，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纪录片这样子。
而且照理来说，其实我应该会对这部片更感兴趣，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南高丁这个摄影师，因为那时候你跟我讲的时候，我还说、是马格南的那个南高丁嘛，他就是一个拍，就是应该说他是拍少数族群，比如说吸毒者啊、酷儿非常有名的摄影师。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在，因为我真的没有说很了解摄影吧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看了这部片才知道说，哦，就是 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就是 Nan Golding 这个大大吧，就他算是已经算是摄影界的大大，就从一幅画已经变非常贵的一个人这样子，
纪实传奇这样。对
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纪录片本身技术很强的人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他拍的这个摄影师本身就是很有故事，然后跟比如说，因为你就想象摄影这个东西就是画面嘛，然后就单纯把这些照片放在那个电影的画面上，你就会已经觉得足够好看的那种状态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从最开始跟最后就是头尾有一个呼应的是，他有再去讲到说就是摄影师他为什么最开始会拿起他的摄影机这样，然后这个很有关乎他童年的一个创伤这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姐姐在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可能十几岁而已吧，就自杀然后过世这样子。然后他姐姐有点像是最应该是赚大他蛮多的，然后他身为妹妹一直很仰慕他姐姐这样，可是他姐姐就是很早的时候就被他们家庭就是被他爸妈就认为是一个什么问题儿童什么之类，然后就还甚至他是一个有很普通的完整的家庭的人，可是就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觉得说他有点什么精神失常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把他丢到就是例如说精神疗养院，或者是后来甚至是直接丢到孤儿院这样子。就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有爸妈然后有一个完整家庭的人，但是他却要被丢到孤儿院，但那可能就是那个时代会发生的事情吧，这样子。就是有点像那个时代可能所谓的这种精神异常，或者说其实现代也是精神异常这种东西也都是所谓的失常跟正常之间你很难去判断，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只是行为偏差或者是什么以那个年代来说，可能那个他姐姐也只是什么青少年比较叛逆之类的，就因此就被当成是你就是一个精神病患，然后被扔到那个地方去这样。然后甚至是他们后来有找到很多那个时候医生其实有开证明，就是有直接跟他父母说你的小孩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就是类似说那你可以把小孩接回去什么的，可是他们就是爸妈就是不愿意这样。对，然后总之这件事情他姐姐很早因为遇到这些创伤事件，然后后来他姐姐就是算是卧轨自杀这样子吧，然后给他从小的他有很大很大的阴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他主要拍的这个 Nan Golding 他后来就是也比较是算很年轻的时候就常常是跟例如说一些可能比较嬉皮类或者是酷儿团体混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也是有经历过一段就是那种比如说他们会在用药啊，或者是就是喝酒啊，有烟瘾啊等等这些那个年代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那他的纪录片的构造来说，就是大概大部分的时候是在讲就是他过去发生这种种事件，然后让他就是拍了什么样子的作品这样子的一个对照。然后但是他后面有一个蛮重大的事件是，其实在最开始有提到啊，就是他后来现在就是现在的 Nan Golding 他的一个算是置业吧这样子，是他去扳倒，他打算要去扳倒一个很大型的就是美国可能就是那种 maybe 前三 top 的那种药商这样子。那他要把它扳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之前有受到这个成药的药瘾之害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
他自己有染上药瘾。
对对对，然后那个药瘾的状态比较不是像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你单纯就是吃 drug 然后就是吸毒的那个状态，他比较是说就是那个成药商会一直骗这一些普通人说哦这个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甚至还为此假装用另外一个名义创了一个什么成药的基金会，然后这成药基金会其实就是疯狂去就是大傻逼，然后就不断去下广告，然后就是让普通人在电视上就会看到广告说什么你害怕你的成药里面有圈圈成分会让你上瘾吗，告诉你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这样子。但是就等于是说他根本就是一个人伸两只手，然后一边跟你说这个没问题，然后一边卖这个东西这样子。
对啊，这就像就像有些大家会出高热量食品 品跟同时出减脂商品，
对对对对，有一点那种氛围这样。
欸，我先补充一下，我刚刚有点讲错，就是 南高丁他不是马格兰的摄影师，应该说他有影响里面一些人，但他不是
OK
对对对
OK，
他比较是那个我们现在所谓的丝写真的先驱
鼻祖这样子吧。
对对对，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到鼻祖，因为那时候那一段我觉得蛮有趣，
那段时间这样，
现在大家对于丝写真一定通常都觉得一定是跟性啊暴力毒品或者有关，然后它比较像是以当代来说它比较像是一种奇观，可是在当时拍确实就是那个年代的人的日常生活之一。对，
嗯嗯，
但时候大家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特别要把它拍出来展示之类的。
对
对，
就是他在剧情里面确实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吧，就是他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纪实的目的，想要拍下他身边的人的生活这样子。
啊，我大学时期或大学前开始玩摄影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种都好酷，然后觉得这种摄影师都酷酷的，然后拍一些就是你知道看起来很像 cool kids 的生活之类的。但我后来没有做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太不酷了，所以我真的是不喝酒不抽烟对，不赌博。
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说的丝写真，或是你想象中那个 cool kids 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在回头看的时候的那个幻
想。照理来说，比如说我拍一个我很宅的生活，一天到晚在用电脑，也算是一种丝写真啊。但是现在在标榜丝写真的人，全部都是跟性爱或毒品，或者是就是。反正就类似都是这种主题，就看有点看腻了。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状态蛮妙的，是因为我刚刚说就是 Nan Golding 那个时代他们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很普通的，
那就是他朋友的生活，
那就是他对朋友的生活，然后日常拍下来，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成为某一种主流，所以就是很像是他们很就是 underground 在做地下在做这些事情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有说过，就是说他拿这些作品想要去给那种什么美术馆或者是一些画廊，然后说哦，这是我拍的东西，就请你们看看之类的。但就是会一直疯狂吃闭门羹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的主流的摄影或者是美术圈并不认可这样子的艺术这样。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跳回我刚刚原本讲的事情好了，就是他要去扳倒一个很大的药商这件事情这样子吧。然后哦，那个药商他们是一个家族，因为他们是达到是一个家族等级，叫做塞克勒家族这样。据说这个家族底下其实是有三大家族分支这样。
好大，
就是你可以想象他的规模有多大这样。
就是一整个是制药集团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比较恐怖的是包含说，因为他们一边在做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就是说服大家说这个没事什么之类的事情以外，然后他同时有不断在抖内各种的钱给美术馆跟艺术圈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多，就是整个美国有很多很多超有名的什么博物馆，就是那种就是前十大博物馆几乎都有拿他们赞助的那种。然后他们拿赞助是拿到说比如说什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小的画廊，然后就会叫做塞克勒画廊的那种程度，这样直接挂名在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 Nan Golding 他比较算是已经是红了知名以后，然后才想要去进行这个把这个药厂给扳倒的这个算社会运动这样吧。然后我觉得他的身份来说也蛮妙的，因为就等于是他其实是可以利用自己已经很红了的艺术家的身份，然后去进行这些抗争这样子。然后他也都蛮常，因为他有点算是那个团体的一个应该算是 leader 吧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一个很对外的象征人物，毕竟他非常有名这样。然后所以他其实他们常常那个抗争活动本身都有一点像行为艺术之类的嘛这样子。比如说他们会闯进某一个超有名的纽约的美术馆好了，然后就是所有人就会突然就是都倒下来这样子，然后天上就会开始飘下那个药的那个处方签的单子这样子。然后那个画面本身非常奇观，然后非常美丽，然后地上全部都是药罐这样子。然后他们倒在地上，然后可能就有人就会喊说，就是一年因为这个药死掉人有几十万这样子。对，然后
那他后来这些就是这些行为真的有对那个药厂造成伤害或影响吗？
对，我觉得蛮妙的是我不确定他们做这种快闪活动本身应该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性，但我觉得最后就是最主要扳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像是因为就是他原本要去参加我现在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博物馆或是哪个美术馆，就是他本来要去说要在这边办一个他的回顾展或者什么之类的展览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发现说因为就是塞克勒家族有就投资他们，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样子。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个博物馆是首次就是发出声明，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再也不接受他们的资助了这样子。对，然后 这种事情就是蛮，因为我觉得艺术圈就这样蛮微妙的，他们其实就是一些上流阶级的人，所以他们很在乎就是说所谓的名声或者是所谓的舆论这样子，所以其实只要有第一个博物馆跟第一个美术馆发声说我们不再接受这个东西了，然后后来就
应该说你如果继续接受你就会被谴责这样的，
对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像骨牌效应一样这样子，当有第一个人发声以后，然后后面的人就是把他跟风想说啊，就是那个某某大博物馆都这样说，我们就赶快不要再收这个钱了这样子，然后就确实就是真的很多人就开始撤掉这样，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就是因为有些法律上面也开始在办他们这个案子这样子，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在从司法这个角度在下手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现实啦，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有钱到一个程度以后要逃掉这些罪或者是要逃掉这些惩罚是很容易的嘛，然后他们当然也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不是很正当的事情，所以他们好像是盘算了非常多年，他们就是默默把钱就是偷偷就是移到外面去这样子，所以没想到最后的状况是他们终于被告成了，然后好像终于要把他们整个公司或者是整个药厂搬倒，但是他们此时宣布破产，对，就直接用宣布破产这招，
而且对有些人来说宣布破产反而是最好的保护机制，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完全可以就是 get out of it， 就是你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些了这样子，对，然后但他们与此之间可能十年前就已经在把这个钱运出去了这样子， 对，所以最后有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啦，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结局或是什么的，但是它就是其实实际上有还是有达到一定的效果嘛，例如说这些美术馆跟博物馆他们就把名字撤掉，然后并且真的就是不再收他们的东西了这样子，然后它有一个比较感人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原本有一个很明确的牌子有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它就是终于有一天被拿下来了这样，然后他们这群那个抗争团体还特别去欣赏这件事情这样，对，但是你要说他们现在那些人有因此就是过得很惨吗之类，但就是应该也是没有这样子，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就呈现的很血淋淋，例如说他有直接放出一段是录音档，然后是那种因为这个药不小心上瘾的人，就是可能他昏倒了，然后昏倒在家里面，然后他的家人帮他打119，然后一边哭然后一边说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那一种电话录音的流出这样子，然后跟还蛮多就是比如说像可能曾经的药瘾者或者是家人之类都有出来说这样，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一种成药嘛，然后跟他不断这个药厂一直在去收买很多医生，就是就拿钱给他们，然后说希望你们可以开药给病人这样子，然后导致说很多人可能其实原本的伤超小的，他可能是什么膝盖受伤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是被怂恿吃这个药，然后后来他人生就是全毁这样子，就因为他就染上这个药瘾这样，对，然后但我觉得我回来讲因为讲太多这个关于他搬倒药厂的事，但我其实是蛮喜欢这部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是去收回一个我刚刚说他的一个童年创伤的事情，就是他关于他姐姐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他好像就是事隔非常多年以后他终于从他爸妈那边拿回就是他姐姐当年的档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部片也算蛮强调说刚刚所谓的档案或者是记录这件事情本身这样子，就是档案它可以是一个看起来很有距离感或者是好像很朴实的只是讲出这个状况之类的，但是你实际上读起来当然对于那个曾经有记忆的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档案读起来就是在讲说他姐姐那个时候最后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就是我觉得这部片虽然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可是他就是一直都用某一种带有距离的方式再去看这些就是Nan Goldin 的一些无论是他自己的个人创伤或者是其实他在那一段就是刚刚说比较嬉皮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嬉皮，我觉得那流派好像不大一样，这样讲有点怪，
不太一样、啊、就是反正就是药物滥用的年代的，
对对，药物滥用的艺术家的那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有发生很多很不堪的事情嘛，就例如说像她被她的男朋友家暴，然后就是直接被打这样子，然后她那个时候也是利用摄影就是直接自拍拍下她受伤很惨的各种画面这样子，就是那个可能对当时来说也算是一种很创举的行为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她后来其实是蛮多时候再去关注一些比较边缘的团体，跟因为她比如说平常都是在跟酷儿团体混，就是例如说男同志啊或者女同志之类，那当然你就知道就是以前可能8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艾滋病 经是一个大家都全部整个美国都非常害怕跟混乱的一件事情这样。然后但他那个时候也是算是很大胆的，有拍下很多就是他明明就是他朋友的人，但是他就拍下他们就是临终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从他可能原本就是看起来很健康一直到他最后一刻等等的记录这样。那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在记录各种创伤的过程，其实就是都是源自于他小时候对于姐姐的这一个创伤事件这样子。然后他最后结尾我觉得收的，我这直接讲出来应该没关系啊，我觉得他收的很小又很美嘛这样子。因为他里面就是有讲到说那个档案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不是姐姐被说好像有精神病还是什么，所以医生其实是有给他看那个我有点忘记那叫什么，类似墨字测验，就是你看一个那个墨水的
罗夏测验，
对，你看那个墨水的图，然后你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蝴蝶，这个是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被记在档案里面，他姐姐说的就是这一个标题的话，这样子，就是所有美丽与血泪这样子，那是他所看到的东西这样子。
哦，
对，然后跟我也很喜欢，其实他到最后，虽然你会知道说可能。无论是那个 Nan Golding 或者是他姐姐会变成这个状态也都一定是跟他爸妈很有关系嘛，可是他好像也没有，或者是说这部片并没有很强烈的在用一种很谴责的方式在面对他爸妈。然后甚至是他最后其实放了一段是Nan Golding 他自己拍摄他爸妈的一个他的那个来源是写说一个还未完成的纪录片之类的这样。然后他就拍摄他爸妈已经年纪很大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在那种应该是1950年代那一种就是很缓慢的慢歌金曲之类的这样，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在跳舞这样子。对，然后他就默默在
想到好多好多电影，
对
很多电影的结尾都是这个
都是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就是在家里面普通的跳舞，然后他妈妈其实还有问说你下次在拍吗，直接他就说哦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他也是跟他讲说就是 Nan Golding 就在旁边旁白，然后就说就是他觉得他爸妈从头到尾都怎么讲没有准备好过要当一个爸妈，只是他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样子。就是我其实觉得那个视角对我来说是很感慨，跟那真的是一个可能很事过境迁才有办法说出来的状态这样子。就是
那有点像是一个历史的碎片的感觉，就是回忆的碎片的感觉。
对
因为实际上可能现在当然后来跟现在也不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部片对我来说不是说技术特别好或是什么的，但是当然一来我就说因为他本身的那些，
我觉得因为 Nan Golding 的人生就是包含他在当他在以摄影知名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他的人生本身就很有故事，所以
对
从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他本身就是一个该怎么讲，有趣好像不太恰当，但就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吧。
我觉得是，对。然后跟虽然他是处理这么无论是创伤这么深的话题，或者是甚至那可以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东西，但是就是他其实从头到尾的调性都算是蛮疏离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好像反而蛮喜欢这种感觉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今天真的跟着他走到太深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一来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带着距离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他是在记录一个在记录别人的人这样子，就是他的那个很后设的这个双重感觉才比较会出来这样子吧。对，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也是太深入，可能我又会开始担心一些我现在是不是在消费别人的悲伤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个状态。但
是不过这个就是这好像蛮是 Nan Golding 当初就是私摄影这个流派出来的时候最常有的争论之一。
对我觉得是，对。但是我觉得我看了是可以理解他当下拍下那些的目的或是什么的这样子。对，那总之我觉得这部片我不确定我们就是把这个音档剪好然后还来得及看吗？现在应该还在院线上啊，只是我想他应该没有卖的特别好，对不起，但所以我不知道他到时候会剩下多少场次这样子。对，但总之我觉得是还是蛮值得看的这样。
所以是有可能可以看到的吗？
是有可能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只能很保守这样说，因为我应该也是其实只是上周末看吧，他应该也是可能大概上个礼拜才上，但是你知道做这种片就是如果他第一周票房不好，他这二三周就会直接锐减这样子。
但感觉如果是纪录片形式的话，感觉 Giro 应该会进吧。
哦，基隆，我也不知道，就是对啊，我希望他们可以买一下吧。對對對，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院线能看到，电影院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
嗯 嗯。
突然想到那个，虽然已经跟本片无关，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智莱斯利的那个，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光年邀请的嘛，
嗯，
所以就是他在最前面其实有导演向台湾观众讲话，
嗯，
对，他也是想说，他也特别强调说，这部片是用柯达胶卷拍摄的哦，请大家一定要找一个电影院，就是在大萤幕看。对
对啊，我就觉得现在好像要让大家进大萤幕的体验的话，好像都一定只能这样，就是强调说你这个如果不在电影院看，就会很可惜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
对啊，电影院真的就是有这个魔法。
但是我觉得哦，我最近还有听到另外一件事是《悲情城市》，据说哦，我真的终于看了，但我不知道讲这部片的细节，而是说据说他好像可能在三年内都没有上串流欸，因为好像就是说他们为了想要觉得说这个修复的状态就是只有在大萤幕可以看，就是他们要强调这件事，所以暂时都没有要上串流这样子
啊。好烦哦，
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了现在还在院线上哦。
唉，但我就很懒得出门。
不是啊，我刚本来想要爆料说你住在哪里之类，但我本来就是想说你去看电影并不是一个对人都真的那么难或那么远的事情吧。
你之前就已经爆料过了。对，确实了，就是一个走路就可以看的距离。
对啊，
你也是住在走路就可以看的距离的地方。
是啊，可是所以我很努力的在看啊。
没有，我把我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面这样。对，
嗯，好好像学日文之类的。
不要再表这件事情。对，
OK，
每天精进我的斯普拉技能这样。对，
好，
然后我还是有看作品啊，所以我才会讲漫画的事情。
好，对啊，
领域版就不一样吧。
对啊，对啊，对，不用啊，你不用解释啊。
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说 Spotify 最近好像可以留类似像 Apple Podcast 那个评价
留言，
对，
嗯，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可以试着留留看，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这好像还没有。对
对啊，我这边我这个世界先没有啦，我的软体更新好像还没有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Twitter、 我们的 Discord， 就是可以在里面看各种有趣的事情。对，我现在讲话有点恍神，因为就是我觉得上班在家看电影然后在家录，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进入弥留状态。
我有感受到你已经到了极限了。
对，语汇力开始变得很低下这样。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